好，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其实我们主日的时候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是主给我们的特权，而且我们可以凭着信心到主面前的时候是特别幸福的，因为你用信心看见的是人用理性人用肉眼看不见的，所以我们要感谢他。在我们开始讲道之前，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求主亲自的带领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道成肉身的上帝，你在圣经当中也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这个圣经是给你做见证，所以主啊，求你让我们真的可以明白圣经的真理，因为如果没有你光照我们，我们真的什么都不能明白，如果没有你带领我们，我们什么也讲不出来，所以求主你的圣灵亲自的引导今天的讲台，也求你的圣灵亲自的膏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耳朵，让我们可以凡有耳的都应当听，而且我们是真正的听明白，真正的听清楚，真正的生命更新和改变。主啊，求你在我们里面做成这无人能做的工作，我们把接台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求主你特别的膏抹讲台，让讲台可以清晰明白的将你的真理讲解出来，可以深入浅出的将属天的道理讲解清楚，也求主你引导我们，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存着感恩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不是仅仅要听人说什么，我们乃是要听你向我们说话，愿主你向我们说话的时候就更新我们的生命，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祭坛系列呢，是我们的第六讲，我们要讲到摩西的祭坛。那其实关于摩西的这个故事很多哈，那我们今天先读这三节的经文，然后我们来去看一看摩西的祭坛。那大家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出埃及记33章7到9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
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这帐篷为会幕，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百姓就都起来，个人站在自己帐篷的门口望着摩西，只等到他进了会幕。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
好，弟兄姊妹，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看到这里面是其中一个场景，我们之前分享过，就是摩西到会幕里面跟上帝去讲话，然后以色列人呢他们就在那等，然后当摩西到了会幕门口的时候，云柱就降台，上帝就亲自跟摩西去讲话。那么我们看到摩西是跟上帝有很密切关系的一个人，所以我们要去好好的去思考，好好的去看一看。那关于摩西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在讲摩西之前，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我们上次讲过的雅各，对吧？我们讲过雅各的祭坛，我们真的是知道其实雅各其实他的人生是很坎坷的，对吧？那他人生的坎坷跟他原来是一直是一个消极的献祭者有很大的关系，当他成为一个竭力的敬拜者以后，那么他的人生就开始发生重大的改变，所以我们说雅各可以预言900多年之后的事情，就像我们现在2010年你能预言3000年的事情，是吧？就是这样子的，因为他跟神亲近。所以我们真的是看到说，当雅各他从一个总是靠人的抓住，就是这个就是雅各的名字的意思，然后他就不断经历挫折，变成什么呢？不断的成为以色列就是经历神的得胜的人，他就会大不一样。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摩西呢，摩西是圣经当中很重要的人物，对吧？非常重要。其实摩西也是世界历史当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如果没有摩西的话，这个世界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对吧？这个世界会黑暗的多，可怕的多，所以上帝对摩西的使用是非常奇妙的。所以我们要去看一看说摩西他的人生是怎样子的，我们要知道说摩西的人生特点是什么，还有摩西他的人生和所谓的祭坛有什么关系，然后摩西的祭坛给我们有什么启迪。我们说如果我们去看摩西的话，摩西一定是一个跟神同工的人，阿们吧弟兄姊妹。摩西的人生特征就是他跟神同工，他跟上帝同工，做了好多伟大的事情，是不可思议的。比如说他跟神同工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对吧？过红海，让磐石出水，让天降玛纳， 对吧？然后他这个写了整本圣经最开始的五卷书，就是我们说的摩西五经，创世纪、出埃及记、民数记、立位记，还有什么生命记，都是摩西写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看到摩西的人生他是波澜壮阔，他是非常伟大。而我们说摩西的人生之所以这么伟大，和祭坛是有密切关系的。那他和祭坛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今天来好好看一看。就像我们之前讲的，如果我们忽略了祭坛，我们就没有办法整全的认识我们的信仰。我们如果忽略了摩西的祭坛，我们对摩西的认识不够，而我们对摩西的生命历程的认识也会加深我们对祭坛的理解，扩充我们对祭坛的理解。所以这是我们要跟大家去讲。那关于摩西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首先要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说我们看看摩西的祭坛，我们看看摩西的祭坛。我们刚才看到了哈，摩西到会幕，你说梁弟兄，你刚才那个经文根本摩西不是在祭坛上献祭。我们说弟兄姊妹，你注意看，你注意去思考。我说你去思考什么呢？你看看摩西的祭坛，什么叫祭坛？弟兄姊妹，祭坛的最重要的特征，祭坛最重要的一些他要做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我们说一个人有祭坛意味着什么？是他有一个特别漂亮的，然后建筑很豪华的，或者用了大理石，或者用了什么很珍贵的材料做的才叫祭坛吗？祭坛最重要的是什么？祭坛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说与神相交，阿们吧。祭坛最重要的功用，祭坛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与神相交。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什么是祭坛？祭坛就是跟上帝相交的地方，阿们吧。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你会发现摩西的祭坛一点都不比亚伯拉罕少。我们之前讲过，亚伯拉罕去到哪里，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筑坛献祭，在上帝面前祷告。亚伯拉罕去到哪里？筑坛献祭。所以亚伯拉罕的人生和他的孙子雅各的人生很不一样，因为雅各很勉强，但是亚伯拉罕很积极。那你去看摩西，摩西好像筑坛没有亚伯拉罕那么多，但是摩西在这方面丝毫不逊色于亚伯拉罕。为什么？因为摩西是跟上帝相交的人。我们去看圣经的话，甚至我们看到摩西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我们说什么呢？全地都是摩西的祭坛。同意不同意？全地都是摩西的祭坛。你看红海前面是不是他的祭坛？尼罗河边是不是他的祭坛？甚至法老的王宫都是他的祭坛。因为他到了那里，他就呼求上帝，他就仰望上帝，他举杖的时候不是仅仅举起杖，他是跟上帝在交通，对吧？当到了马拉这个地方，水很苦没法喝，他就去求告上帝，然后上帝就教他把那棵树丢到苦水里，苦水就变甜。当以色列人说我们吃什么的时候，他求告上帝，上帝就这样天降玛纳，对吧？所以你真的去看的时候，在摩西的人生当中，随时随地都是他的祭坛。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鼓励。我记得我那时候刚信主的时候特别感恩，那时候我去刚信主，然后去参加这个聚会的时候，正好弟兄有一个传道人在讲什么呢？在讲关于祷告的真理。然后我那时候就听进去，他讲说，他说你随时都可以祷告。因为我们原来的观念是什么？说你得找一个地方才能祷告。他说你随时都可以祷告，你心里面有需要你就祷告，能开声你就开声，不能开声你就默默的祷告。哎呀，原来祷告这么好，原来我们随时都，他说因为祷告像呼吸啊，你不能到了什么地方才呼吸，你是随时都应该呼吸的人。所以我们一听，哎呀，说的真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摩西就是这样，全地都是他的祭坛，随时随地摩西都跟上帝相交，阿们吧。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摩西的祭坛。其次我们还要看到什么呢？就是你注意摩西的祭坛呢，他也有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摩西把那个帐幕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然后他称这个帐幕为会，这个帐篷为会幕，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哎，你说梁弟兄，你看你本来说了摩西随时随地都是他的祭坛，为什么他又跑那么远的地方呢？其实这又教我们一个重要的功课。什么重要的功课？就是你要去到远处的帐篷干什么？你要远离喧嚣，你要远离现象，远离经验，甚至远离人的需求，单单干什么？单单跟神相处。摩西之所以这么有力量，就是因为他有很多时候单单到上帝面前。你有没有注意主耶稣也是这样子，对吧？主耶稣跟上帝的关系好不好？有没有人跟上帝的关系超过主耶稣？没有。但你注意主耶稣做了一天工的时候，他经常做的事情就是他退到山上独自去祷告，很多时候他连门徒都不带。 他对门徒不重视吗？非常重视。但是主耶稣给我们一个榜样，你需要很多时候需要跟上帝独处，阿们吧。所以你要学会这两样祭坛，一个是随时随地的祭坛，还有呢独处的祭坛。我一定要给自己安排一个时间，把我的手机放开，把我的什么东西放开，把我的忧虑放开，然后我单单的到上帝面前跟上帝说话。你跟上帝的独处越多，你就越有智慧，阿们吧。你随时随地能祷告，这个时候你随时随地你就能得力量。所以这两样我们都应该有，而我们看到这就是摩西他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给我们展现的。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再去看的话，你就知道说摩西的祭坛很厉害，他两样都有。你知道有些基督徒就是很强调独处，但是让他随时随地祷告他就有困难，他觉得这里太吵我没法祷告，但摩西不是这样，对吧？但是有些弟兄姊妹又说，哎，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祷告，所以他又不强调独处，他说你反正随时祷告就行了。不，我们要像摩西这样子，随时随地我都去亲近上帝，但是我一定安排独处的地方是远离人群的，是远离现象的，是远离我的经验的，甚至是远离人的需要的。因为人的需要只有上帝能满足，我到上帝面前我才不至于被人的需要带着走。就像我们之前讲过，我们说有些弟兄姊妹很有爱心，但是很可惜，你知道怎么可惜呢？就是需要成了他的牧者。本来应该谁做我们的牧者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有些弟兄姊妹因为太有爱心了，哎呀，这个弟兄有需要他跑过去，那个姊妹有需要他跑过去，所以他很累的，然后也经常甚至有时候很崩溃。我们说你甚至需要都要放下，为什么？你到上帝面前。主耶稣就是这样子的，对不对？其实他离开这个世界中还有很多需要，但是主耶稣没有说哇，因为很多需要我不能走，他说我该做的我都做了。阿们吧。你学会这个，你的人生大不一样。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我们说我们去看一看摩西他的祭坛。第二个，当我们讲到摩西他的祭坛的时候，他的整个人生的这种改变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再去看摩西。摩西其实他的人生很丰富，但是我们这一次呢，我们从一个角度去讲，什么角度？我们说去看一看摩西的三个身份和祭坛之间的关系，然后你去更深的去理解祭坛，更深的去明白我们跟主的关系。那摩西的三个身份，哪三个身份？第一个我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圣经里面称摩西为什么呀？神的仆人。我们一起把这两节经文读一下好不好？就是出埃及记14章31节，我们先来读这节的经文。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
就敬畏耶和华，
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你看这里面讲得很清楚，以色列人信服，他们相信什么？他们相信摩西是谁的仆人？神的仆人。他们认出来了，摩西不是为自己的，摩西是侍奉上帝的，对吧？那第二处的经文是希伯来书，就新约里面再次强调的，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3章5节，我们一起来读。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弟兄姊妹，你看这里面就讲到说摩西他是神的仆人，而且在神的全家怎么样？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就是摩西是仆人的榜样。阿们吧。当我们说我们要看看上帝的仆人怎么样的时候，你要找榜样，一个其中一个最好的榜样就是摩西。当然最最好的是谁啊？主耶稣。然后摩西也是排在前面。你要记得主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时候有两个人显现，哪两个人大家还记得吗？一个是摩西，还有一个以利亚。所以以摩西和以利亚是上帝最杰出的仆人之一。所以你要知道怎么做神的仆人，好好看一看摩西。你要知道怎么做神的仆人，好好看看以利亚。你不要只是抓到以利亚曾经软弱反复讲，你要去看以利亚为什么这么突出，摩西为什么这么杰出。我们是做神仆人的，那我们看看摩西做神的仆人他给我们有哪些提醒。我说摩西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被人称为神的仆人，就是因为他是奉上帝差遣的，他是侍奉上帝的，他是领受上帝给他的吩咐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讲到这里的话，我们去看简单回顾摩西的人生。大家知道摩西在40岁的时候曾经做一个什么事情？他曾经去杀人，他想救以色列百姓。他那个时候其实认可以色列人不认可？认可。但是摩西那个时候这个事情做成了没有？没做成。然后呢他就开始逃亡，逃到哪里去啊？逃到米甸，逃了多少年？ 逃了40年，一直到80岁，上帝再呼召他出来，他才能做工。所以我们讲说，那梁弟兄，你讲这个什么意思？你去看40岁的摩西和80岁的摩西，他给我们很深的提醒。我们问大家一个问题：40岁的摩西，他这个时候对信仰有认识没有？有。他有没有认同自己以色列人的身份？有。他有没有使命感？他有非常强的使命感。以色列人甘心做奴隶，但是摩西不是，对吧？摩西说神的百姓不应该是这样，我应该救他们。但是你注意哦，我们说摩西这个时候和80岁的一个重大的区别，就是他40岁想去救以色列人，这件事情是他想的还是上帝当时让他做的？他想的。所以摩西那个时候是谁的仆人？摩西是自己的仆人。你注意哦，摩西那个时候是自己的仆人，是我的仆人。80岁呢？他为什么80岁去回埃及？是不是摩西说，哇，我在米甸待了40年，好烦呐、啊，好闷呐、啊，我要改善一下生活，我现在决定去埃及，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发生什么事情？发生了一个什么神迹？神怎么呼召？在哪里呼召？在荆棘火焰当中，上帝来跟摩西说，上帝说，我的百姓的哀声我听见了，你现在要回埃及把我的百姓救出来。摩西那个时候还说什么？我就我捉口笨舌，我不行，上帝你搞错了吧，法老怎么会听我的？我离开埃及40年了，那些以色列人也不会听我的，你让我做这个事情不可能啊。我如果在埃及有名声还好，我在埃及有美名吗？现在
没有，
没有，我没有美名，我是个杀人犯，对吧？我是逃亡的人，你叫我去干什么？但上帝让他去。所以80岁的摩西去回埃及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是谁吩咐？上帝吩咐。所以在这里你就会看到说，摩西在80岁的时候做了神的仆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要去明白一个非常宝贵的真理。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之前我们在学习不太一样，我们再去讨论，讨论什么呢？我们说什么叫做做上帝的仆人，什么叫做我的仆人。你说哎，什么我的仆人？我们这些人都是神的仆人？不是。你知道我们做上帝的仆人和做我的仆人一个重大的区别，就是做上帝的仆人不是仅仅领受了上帝一个命令然后说好了我明白了我去做。其实你领受命令的时候，也许你把上帝当主人，你是仆人，但是之后呢？之后谁在做？我在做。所以我就成了什么？我其实是主人。所以我做仆人了没有？做。做多长时间？我做多长时间仆人？弟兄姊妹，领受圣命命令的时候是，然后之后呢？之后就不是了，之后是我做主，我做计划。所以你去看这些时候，弟兄姊妹，40岁的摩西就是这样，他知道上帝的应许。弟兄姊妹，我再跟弟兄姊妹讲，我希望弟兄姊妹，你真的不要仅仅把摩西40岁当作他血气上冲，觉得自己了不起。不是，摩西是知道真理的。知道什么真理？上帝应许以色列人是哪里啊？迦南地。40岁的摩西是很清楚。他知道上帝给他们的应许不在埃及，他知道他的先祖400年前的雅各说过，你们离开埃及的时候要干什么？把我的骸骨带上去，他们吧。他知道我的家不在埃及。所以摩西知道真理不知道啊？知道。但是他那个时候是我的仆人，我知道了真理，我要这样去做，而不是说你知道了真理上帝让你怎么做，他们吧。这个可是重大的区别，我在讲，你知道吗？有些弟兄姊妹很喜欢讲真理的哦。为什么喜欢讲真理？因为我要做主人。哎，你说梁弟兄，我们基督徒要知道真理，怎么还是我做主人？因为我知道了真理以后，我按真理而行，你们能不能反对我？弟兄姊妹，我现在按真理而行，你还能反对我吗？不能了。所以我就牢牢地坐在宝座上，对吧？所以其实这对真理的认识够不够？不够，这是片面的认识。真理让你做什么？真理让你做的是，你从宝座上下来，让谁做宝座？让上帝做宝座，这才是最重要。不是我领受了真理，我按照真理去做，我怎么怎么样。我们之前讲过雅各，你注意雅各在伯特利头就是这样子的，对吧？哇，做了一个异梦，上帝有天梯上去下来，然后雅各说，哇，这个地方何等可畏，这是神的殿，这是天的门。他这个时候被圣灵感动，然后之后他就跟上帝说，主啊，如果你保护我，如果你祝福我，如果你按照你的应许给我，我就献十分之一，我就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全部都是我，对吧？你没看到？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做神的仆人，关键位置就是我在哪里。我是 有一段时间在宝座上呢，还是我其实一直在宝座上呢，还是我一直不在宝座上？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基督徒领受命令的时候确实从宝座上下来，但领受完命令以后说，主你走了，你可以走了，你可以走了，我知道怎么做了，接下来我要发挥你给我的聪明才智，我要发挥你给我的真理，我去做好这件事情。然后你那个时候在哪里？你那时候又上了宝座了，你有没有注意到？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真的要去看到说，我们要让主坐在宝座上，让他一直坐在宝座上，阿们吧。当主在宝座上面的时候，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主坐在宝座上面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我坐在宝座上呢，失败。摩西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四十岁的摩西，按人来讲，四十岁的摩西强还是八十岁的摩西强？按人来说四十岁，因为那时候年轻力壮，对吧？八十岁都老了。但是真实的情况呢，是八十岁的摩西强，四十岁的摩西弱。为什么？因为八十岁的摩西谁坐在宝座上？上帝。四十岁的摩西是听上帝的真理的时候他趴下来，听完真理他又上去，所以他就失败。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要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坐在宝座上必然失败，主坐在宝座上必然得胜。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做那一刻的仆人，不要上帝吩咐我那一刻我做仆人，吩咐完了就说，主你走，你可以走了，我明白了，你给我这么聪明，我怎么会不明白你的命令呢？我已经明白了，你可以走了，接下来我把这个事情做好。不，我们是要像摩西一样。你注意摩西是不是这样子的？摩西八十岁的摩西是不是，主啊我知道了，你让我把以色列从埃及带出来可以了，这个命令我领受了，接下来我想办法，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他每一步都跟上帝祷告，每一步都呼求上帝，对吧？他一直做的就是上帝在他身上做的工作。这个就是八十岁的摩西后来一直得胜的根本原因。我们为什么有时候得胜有时候跌倒？我们得胜的时候就是伏在上帝面前，我们跌倒的时候就是我们坐宝座了。所以一定要看到这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问，我们也要做神的仆人，那我就要问，现在我在哪里？真的上帝在掌管吗？是上帝在做工还是我在做工？是上帝在做工我加入进去，还是我在做工说，主啊帮我帮我。你注意马大就是这样子，对不对？马大就是在那做的愁烦，然后说，主耶稣我忙不过来，你叫我妹子也来帮我。那个时候马大像主人还是像仆人？他很像主人，他连耶稣都吩咐，对不对？我们有时候不就是这样子吗？主啊你不知道我服侍多累吗？我累得一塌糊涂，你看我们那些同工个个都不伸手，你为什么不叫他们来帮我？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这个时候就做了主人了？不，主啊你是主人，我永远是仆人，阿们吧。其次我们看到摩西他做神的仆人的时候，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说当你做了神的仆人和你做我的仆人其实结果大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当上帝做你的主，你成为上帝的仆人的时候，你的生命会越来越丰盛。但是当我做主人的时候，你的生命一直在消耗。你知道吗？你为什么这么憔悴？你为什么这么艰难？你为什么心里服侍以后不单不能喜乐，反而出了很多苦毒？因为你在做自己的仆人。当你让上帝做你的主人，你做神的仆人的时候是不一样的，真的是大不一样的，真的。因为我是最糟糕的主人，谁是最好的主人？真的吗？神是不是最好的主人？为什么你不愿意让他做主人呢？你看我们经常双标，对不对？我们嘴上说主是最好的主人，但哎，这个事儿我搞得定主，我搞不定的时候请你来帮忙。你有没有注意雅各是不是这样的？我们上次讲雅各就是我先搞，我先搞，实在搞不定了，主啊我哥来了，我搞不定他，带着这么多人来追杀我，我的孩子还小，我搞不定，我求你。我们应该的是什么？我们应该的是说，主啊你一直做主人，对吧？当耶和华做我的主人，当上帝做我的主人，我就是做仆人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想来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盗贼来无非是什么？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呢是要教养得生命，而且什么得的更丰盛。所以弟兄姊妹啊，你去看摩西，摩西绝对是这方面的典型。摩西一个人服侍几百万的以色列人，他辛苦不辛苦？辛苦。累不累？累。我们以前讲过，他的岳父过来的时候一看，哇，摩西从早做到晚在那里断案，他说你这样不行，还给他出主意。但是你注意哦，摩西他的生命丰盛不丰盛？ 真的是越来越丰盛。所以上帝甚至给他一个外在的记号，什么外在的记号？摩西多少岁死的大家知道吗？120岁。摩西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吗？耳朵怎么样子啊？也不聋，眼睛也不花，就是他的生命旺盛到一个地步，就是到死的时候其实他是很旺盛的。我们不是说哎呀，那梁弟兄你的意思生病的基督徒就不好，不是，我说上帝是借一个外在的记号告诉我们他里面的光景。因为以利沙就是病死的，以利沙的灵命也一点都不弱，对吧？但是你会看到，当我做仆人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消耗自己，但是当主做主人的时候怎么样子啊？我们就一直得丰盛的生命。所以千万不要让我做主人，要让谁做主人？要让我们的上帝做我们的主人。因为我的筹划一定失败，而神的计划呢一定得胜。所以当你在神的计划里做事的，你一定有信心，你放心了，你只要是做神的工，结果是什么？得胜，再得胜，是吧？你看摩西，我相信你看我们在那个出埃及记15章的时候，摩西带着以色列人有一首著名的摩西之歌，对吧？唱诗赞美上帝，哇，我这个老头子，80岁的老头子，然后我回到埃及，把几百万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死了一个没有？掉了一根头发没有？从老到少，我们居然没有拿兵器就出了埃及。哇，你说摩西那个时候他的灵性是被压抑还是得丰盛得滋润呢、啊？得到很大的滋润，得到很大的丰盛。然后到了旷野，哎呀，马拉是苦水，摩西一点都不发愁，因为有上帝，对吧？他跟上帝求告，上帝教他说把那棵树投下去，那个树一投下去，苦水怎么样就变甜了。请问摩西那时候心里是苦还是甜？哇，他心里也一定甜得不得了。以色列人说我们吃什么？摩西到上帝面前，上帝告诉他我会天降玛纳。所以哇，摩西40年每天看见上帝降玛纳。我们以前讲那讲的时候我们也讲过，弟兄姊妹你也每天在吃玛纳哦。说哪里梁弟兄，我出门的时候没有，路上没有那个小圆玛纳。不，你每天领受的都是上帝的恩典。他们把上帝让地里长出土产给你，上帝让农夫帮你种庄稼，上帝让工厂的工人帮你磨面，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叫你吃一顿好的，是不是？你也是这样子的。所以当你知道了你是神的仆人的时候，你让上帝做主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每天看见的就是感恩，你的生命怎么样子得滋润得丰盛，你就不会靠自己。因为如果你自己做主人，一定耗自己，消耗得很厉害。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而且我们在讲摩西他做神的仆人的时候，还有一点大家一定要去看到的，就是祭坛和仆人的关系。摩西的祭坛我们刚才也讲了，全地都是他的祭坛，帐幕也是他的祭坛。那摩西他做祭坛和这个做神的仆人有什么关系？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没有祭坛我总是主人，同意不同意？如果你没有上帝的祭坛，你一直自己在做主，虽然你知道很苦，但你放不下。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鼓励大家说你每天早晨的时候你要从祷告开始，你要读一段圣经，你要从祷告，哪怕5分钟。为什么？因为让你的一天从哪里开始啊？从祭坛开始，从神开始。对了，从神开始。这样子从神开始，谁做主人？神做主人，我不做主人。因为只要我做主人，我就是消耗自己，只要我做主人，我就是苦待自己。但是上帝做我的主，他最恩慈，他最知道我的需要，他最知道怎么去医治我。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说没有祭坛我总是做仆人，我总是做主人。没有祭坛我们还总是什么呢？还是总是罪的奴仆。阿们吧。因为祭坛指向的是谁？大家记得吗？祭坛指向的是谁？指向的是基督。阿们吧。没有基督我们能不能做脱离罪？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在祭坛上面常常要仰望基督。我们祷告最后要奉谁的名？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因为只有耶稣基督能够让我们脱离罪，只有耶稣基督能够让我们生命改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当我们有了祭坛，就是有了基督，然后我们在基督里才能做神的仆人。同意不同意？法利赛人是不是神的仆人？法利赛人是不是神的仆人？不是。为什么？为什么？他是自己的仆人，没错。为什么他不能做神的仆人？他们想不想做神的仆人？想。但是他们跟我们的差距在哪里？区别在哪里？你说我们讲中文，他讲犹太语，不是。他跟我们的差别在哪里？ 在对基督的态度。阿们吧。他在对基督的态度，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们不接受基督，只要不接受基督，没有办法做神的仆人。所以弟兄姊妹啊，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要在基督里，你要靠着基督，你要效法基督，你要跟从基督，你才能做神的仆人，你才会生命改变。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摩西的第一个身份，他是神的仆人。所以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要做神的仆人，我们不要再做我的仆人，我们不要再做那一刻的神的仆人，而是真的一生做神的仆人。这样子你的人生啊，一定是丰丰满满的，你的人生就一定很滋润。你在凡事上面求问上帝，让上帝去带领你的时候，你说上帝他就在教会里带，对，他在教会里带，他在你家里带不带你，他在你的工作里带不带你，他在你的社交里带不带你，他在你的子女教育上面他愿不愿带你。但是我们的上帝他强迫我们不强迫，不强迫。所以当你不让他做主的时候，他不会勉强做主。虽然他可能是你的救主，但是他没做你的主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是缺乏力量的。但是当你让他做了你的主，真正让他做了你的主，这个时候你会大不一样。所以这是我们弟兄姊妹要去晓得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看摩西的第二个身份，他被称为神的朋友。他被称为神的朋友。弟兄姊妹，我们也一起来读一下这两处的经文。好，第一处的经文我们来读一下出埃及记33章11节。出埃及记33章11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
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
好，我们先读到这里。你看这里面讲的说，上帝跟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什么？好像与朋友说话一般，对吧？然后那我们看到，其实这就表明上帝跟摩西之间的关系亲密不亲密啊？很亲密。然后我们再读一处的经文，约翰福音15章15节，这是主耶稣基督讲的话。约翰福音15章15节，我们一起来齐读。
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
你注意主耶稣在这里解释说，我以后不称你们为仆人，我称你们为什么？朋友。为什么？他说仆人怎么样？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什么意思？主其实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仆人和朋友之间的一个区别。仆人很多时候就是主人给他命令他去做就行了，但他很多时候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不理解，同意吧？你说你跟一个服务员，你跟他说，哎，拿一个筷子过来，你一般不会跟他解释太多，对吧？你如果家里面有仆人，你跟他说今天晚上帮我做好面条，你不会跟他解释为什么我要吃面条，对吧？你会告诉他，你把面条给我做好，我要咸的，我要淡的，我要怎么样，仅此而已。但是朋友呢，你会不会跟你一个朋友说，哎，你过去帮我把钱拿过来，你过去帮我做什么？你不会的，你会跟他讲，对吧？朋友和仆人的区别在于什么？朋友和仆人的区别就在于说，朋友比仆人更进一步。仆人只知道命令，但是朋友知道这个命令背后的意思，背后的宗旨。阿们吧。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在讲，当上帝说摩西是他的朋友的时候，他就是告诉我们说，摩西对上帝的旨意他有深刻的理解。阿们吧。他对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有深刻的理解。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对我们的心是不是仅仅想让我们做仆人，还是上帝想让我们也做他的朋友？做朋友。因为其实我们看到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节，主耶稣讲得很清楚，我从此以后不再称你们仆人，我要称你们为什么？朋友。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的事，而我把从我父听见的都告诉你们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还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摩西被称为神的朋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上帝看重的是关系还是事情？
关系。
我们上帝给我们很多事情做的目的是什么？ 上帝给你做很多事，对吧？你在家里面要 养育你的孩子，你要爱你的配偶，然后你在工作当中要跟你的同事、客户、甲方、乙方各方面的人打交道，这些事情你都要做。上帝给这些事情的目的是干什么？建立什么关系？跟谁的关系？跟神的关系。阿们吧。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个道理后，你会恍然大悟的。我们经常搞反，你知道吗？我们太看重事情，我觉得这个事情如果跟神的关系不好，做不成。所以我要跟神的关系搞好，为了什么？为了把事做成。这个就颠倒的很厉害。因此你千万不要以为说这是一个小事，这是一个大事。我们很多人真的颠倒的很厉害。我们知道跟神的关系很重要，跟神的关系很重要，跟神的关系很重要。然后我们知道了这个道理，为了做事。不，上帝从来看重的是你借着做事来建立跟我的关系，来坚固跟我的关系，来更新跟我的关系。阿们吧。你真的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整个人就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摩西，上帝借着摩西做了好多事。我们也经常就想，一想起摩西我们就想起他做的事啊，埃及降了石灾，红海分开了啊，这个马拉的苦水变甜了，天降了玛纳，磐石出了水，哇！摩西写了摩西五经。我们的焦点，这就是我们的软弱，我们所有焦点都在事情上面。但其实上帝要展示的是什么？上帝要展示说，你看我的仆人摩西跟我的关系，他是我的朋友，所以我也盼望你们做我的什么？做我的朋友。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开始抓真正的重点。我为什么要去服侍？是为了和上帝建立真实的持续的爱的关系。我服侍人的目的是什么？我服侍张弟兄、王姊妹，我服侍他的目的是什么？他今天有点痛苦，我来安慰他。我服侍的目的就是希望看到他的眼泪收住，就够了吗？不是。我服侍他的目的是什么？关系。跟谁的关系？跟神的关系。所以我服侍一个弟兄姊妹，我的目的是让他跟上帝的关系更亲近。不达目的怎么样子？誓不罢休。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做事情才真的有目标，才叫真的向着标杆直跑，对吧？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弟兄姊妹去做的时候，有的时候也说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阿们吧。是不是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是的。但是我们有时候就说，因为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我做事的方式应该不一样。但是问题来了，我做事的目标呢？我做事的目标应该有一个什么东西？跟神的关系。阿们吧。所以这就是摩西跟上帝有朋友的关系。那讲到摩西跟上帝他有一个朋友的关系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去看摩西所做的工作，你就明白了摩西做工为什么那么有力量。因为他跟神的关系深厚。摩西做工为什么那么清晰？因为他的方向很清楚，他的目标很清楚，跟神的关系。所以摩西为什么要教着以色列人把帐幕立起来？因为那是跟神建立关系的地方。摩西为什么要带着以色列人在上帝面前，在旷野当中，在到处走？为了让他们跟神建立关系。阿们吧。特别清晰，特别明白。所以当我们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再讲，那再讲回祭坛。从摩西是做上帝的朋友的角度来讲，我们再讲，你再去认识祭坛。弟兄姊妹，祭坛是什么地方？我们经常讲祭坛，我们是跟神相交的地方，是的。我们在祭坛那里要不要敬畏上帝？是的。但是我也希望大家知道一件事情，祭坛叫朋友的祭坛。什么意思？祭坛是亲近上帝的地方。你跟朋友在一起一般是干什么？聊天啊，吃饭，是吧？是不是吃完饭就算了？那叫酒肉朋友，对不对？我们会交一些酒肉朋友，然后大家只聊吃的，哇，聊起吃的眉飞色舞，那个不够深，对吧？我们要交心，谈心。所以你知道祭坛要做什么事情吗？祭坛是跟上帝交心的地方。真的，你在祭坛那里要求问上帝的。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是不合乎圣经的，说我们要敬畏上帝，所以我不敢问。我不敢问。不，你其实要问的。你要问上帝，主啊，你对我的心意是什么？你给我这样的一个家庭，你给我这样的一个妻子，你给我这样的孩子，主啊，你的心意是什么？你是可以问的，上帝会告诉你。主啊，你让我来这个教会，你的心意是什么？对吧？主啊，你看我们教会有新的弟兄姊妹来了，我知道凡来到我们当中的一定是你带来的，你的心意为何？是吧？ 你要去跟他去谈，朋友不就是这样子吗？朋友不就是你知道很多别人不知道的事情，对吧？你要知道说上帝你为什么这样去做。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到祭坛上面的时候，我们是跟上帝交心。当我们到祭坛上面，很奇妙，祭坛这个地方是上帝降杯俯救我们的地方，祭坛这个地方是把我们升高的地方。为什么这样去说？因为当你到了祭坛，你被称为神的仆，这个朋友厉害不厉害啊？喂，你是神的朋友哇、哦！如果你说哪个国家的总统、哪个国家的主席是你的朋友，真的是你的朋友哦，你打电话他就接，你厉害不厉害啊？厉害。但是现在你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朋友，别说是某个国家的总理了，就是某个公司的董事长，你打电话他都不一定接，对吧？他回个信息，我有时候都不得已要这样回信息，对不起，我现在很忙，回头你先留言，我回头再说。我们的上帝呢？你跟上帝说话，上帝会不会说等一等？现在美国那边有人跟我祷告，你在中国的你等一等，是吧？等美国的弟兄祷告完了，我再跟你说。啊，不行，太忙了，不停的有人给我祷告，我一直在接电话，太忙了，我听不见。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你随时跟上帝祷告，上帝随时垂听。阿们吧。所以你是不是上帝的朋友？你升高了没有？有没有比上帝更高的？所以基督徒的身份尊贵不尊贵啊？尊贵的不得了啊，对不对？所以你到祭坛那里绝不是打压你，而是提醒你，你有一个尊贵的身份。阿们吧。而且你到祭坛那里的话，我们说我们在祭坛那里要敬畏上帝。我跟你讲，我们很多基督徒把敬畏和惧怕是搞混的。英文里面确实他用的同一个词，都是 fear， 但是敬畏和惧怕的区别在哪里？惧怕是让我们亲近上帝还是远离上帝？敬畏呢？敬畏是亲近神。所以你要问你自己，我现在是敬畏上帝还是怕上帝？你就问你自己，你现在想亲近他还是想远离他？你想亲近他，然后你知道我现在是敬畏之心。但是当你说哎呀，这个事情不要麻烦上帝了，他很忙的，他现在在北美忙，南美也有很多事情，非洲也有很多事情，现在忙不到亚洲呢啊！算了，这事儿我自己搞定。你这个时候其实是怕他，你是惧怕，你不是敬畏。但是当你真的从心里敬畏上帝的时候，你就有一种很强烈的渴望，我要亲近他，因为他是我的朋友。然后你到哪里亲近他？到祭坛上。阿们吧。因为祭坛是跟上帝交心的地方，所以你的祷告不能变成很刻板的那背书一样，你的祷告就是要跟上帝交心的，要像雅各一样跟上帝摔跤的，对吧？主啊，你告诉我，你一定要告诉我，你不给我祝福我不让你走。这个事情，我的家庭，你要让我看得更深，让我看得更远，要不然我老是记恨我的配偶，我跟他关系好不了。主啊，求你让我看见，让我看见你的恩典，看见的美意，让我关系改变。阿们吧。你就是要跟，因为跟朋友不就是这样子吗？我们有一些话跟甚至跟父母都不能讲，跟朋友才能讲，同意吧？就是包括自己很哎呀，说只能跟你讲啊，跟别人讲我的脸红得不得了，都讲不出来，你就跟上帝讲，对吧？这是我特别软弱的地方，主啊，你是我的好朋友，你是我的恩友，求你跟我说清楚。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讲到这里的话，我们说当摩西是神的朋友的时候，他有一个祭坛的时候，我们还要再去看。我说摩西和基督，离开基督没有这样的祭坛，离开基督你不能做神的朋友。为什么？因为只有在基督里我们才能敬畏上帝，只要离开基督你就是怕上帝的，你就会伪装。法利赛人认为自己是不是神的朋友，他们可能不太敢说，他们自认为是，但他们不是。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基督。所以很多人是以敬畏之名躲避上帝。大家记不得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在以赛亚书里面，我读给大家听。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其实上帝不认同他们不是敬畏。为什么？他们用嘴唇什么亲近主，心呢心却远离主，就他们怕上帝，他们假冒伪善。为什么？为什么人会怕上帝？因为没有，对啦，因为人有罪，因为罪人没有基督的时候就一定怕上帝。但是当我们有了基督的话，我们就会大不一样。阿们吧。当我们有了基督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来亲近上帝。我在这里跟大家讲一点点，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其实对圣经理解是有误的，包括一些神学家都是有误的。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出埃及记，在摩西五经当中，上帝跟耶和华说话，我们知道上帝是有几个位格啊？三个位格，哪三个？圣父、圣子、圣灵。好，摩西是跟哪一位对话？ 是不是跟圣父对话？不是，是跟圣子对话。为什么？我们跟大家去讲，有一节经文，其实大家可以这个去思考，我们也常常引用的，就是约翰福音14章6节，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怎么样？没人到父那里去。”所以耶稣讲得很清楚，没有一个人不透过基督能够跟上帝亲近，对吧？然后希伯来书1章3节讲得更清楚，我读给大家听，这里面是讲基督的，说基督是什么呢？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里面把基督比喻成光，上天父比喻成什么呢？太阳。弟兄姊妹，你看见太阳是太阳进到你眼睛里的，还是太阳光进到你眼睛里？所以没有太阳光你能看见太阳吗？所以你真正看见的是什么？你真正看见的是太阳光。阿们吧。一样道理的，基督就是道，基督就是神的光辉。所以摩西在旧约的时候跟他对话的，跟他说话的一定是基督，是在旧约显现的基督。所以有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希伯来书11章26节，你们可以翻一下你们的这个圣经，希伯来书11章26节，找到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希伯来书11章26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他看为啊，弟兄姊妹可以找你手上的圣经啊，我们 PPT 上没有啊。希伯来书11章26节，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11章26节，我们一起来读。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这里的他指的是摩西，说摩西看为谁啊？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就是摩西是很看重主基督的，为什么？因为这位耶和华跟他相交，他认识基督。所以你千万不要误会了，丁子云，你不要以为说哦，摩西在旧约的时候他直接跟天父说话，没这回事，没人可以直接跟天父说话的。所以跟他向他显现的就是基督，所以摩西跟基督是很熟的。所以你看主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时候，摩西和以利亚两个人是幻影出现了还是真实出现了？真实出现。出现干什么？跟耶稣讲话，跟耶稣谈谈主耶稣要钉十字架、要受死、要复活的事情，像朋友一样，对不对？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摩西的恩友就是基督，摩西的恩友就是基督。而且结合主耶稣说的话，他说我为什么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你们要明白天父的旨意，只有谁能够告诉你？只有主基督。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摩西是跟基督很熟的，他是很亲近基督的。虽然主基督那时候没有道成肉身，但是他在旧约有显现。怎么显现我们不知道，将来到天上问一下摩西，对吧？我们可以问问摩西，我们亲自见到主耶稣，问问主基督。但是我们能做神的朋友是借着什么呀？是借着谁呀？借着基督。没有基督你做不了神的朋友，你有了基督有没有资格做神的朋友？就有了。摩西是不是靠基督之外的能力做神的朋友？不是，摩西全然靠基督做神的朋友。所以希伯来书这里讲说，摩西看为基督受的凌辱都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那他在基督里得的荣耀呢，岂不是更宝贵？阿们吧。所以你真的要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方面。我们看到说摩西他被称为神的朋友，那摩西的第三个身份更奇妙了。这个是在整本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的称呼，就出现在摩西身上，叫神人，叫神人。我们也一起读一下这节经文，申命记33章1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在我们 PPT 上面有申命记33章1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以下是神人摩西在未死之先为以色列人所祝的福。摩西是圣经当中第一位称为神人的人。所以摩西为什么被称为神人？神人是什么意思？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说什么是神人？神人其实神学家对这个词，大家一看到这个词都很敬畏，有很多解释，因为这里面有很深很深的意涵。所以有些就讲说神人是什么？神人就是把神的使命当做自己的使命。 神人是什么？就是唯独为神而活的人。那我也做一个总结，我说神人是什么？神人就是他生命的方方面面你都能看见神的记号，你在每一个方面你都能看见在他身上有神的记号，有神做工的记号，有神的光辉在他身上彰显，所以他被称为神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摩西的生命里面是不是充满了神的记号？是吧？真的是每一个方面。而且摩西的生命被什么所驱动？是他自己的打算还是神的使命？神的使命。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梁弟兄你这样又为难我了，摩西知道神给他的使命，我不知道啊，是吧？上帝很偏心眼儿，上帝就告诉摩西，讲得很清楚，就是不告诉我，所以上帝老是为难我，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上帝跟你说的话一点都不比跟摩西说的少，你知道吗？为什么这样去说？弟兄姊妹，摩西那个时候，当摩西那个时候有没有圣经啊？还没有呢。摩西写了圣经哪几卷啊？前五卷。我们呢？我们有整本圣经啊，旧约新约整整66卷圣经都在我们手。所以你要知道神给你的使命，其实比摩西来讲的话，你的难度大了吗？其实真的没大。你去读圣经，你在上帝面前安静祷告，上帝就会借着他的话语告诉你，阿们吧。然后圣经也会告诉你上帝在你生命当中会做的哪些奇妙的事情，让你有信心，让你有盼望，让你有爱心去面对。这个时候你的生命也会充满了神的记号，阿们吧。所以你看新约圣经里面讲的说，彼得啊雅各他们这些行了神迹的时候，有些人说，哇，我知道他们是无学问的小民，但是我知道他们是跟过耶稣的，所以他们能做这样的事情，他们身上神的记号也很明显，阿们吧。你看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也是这样，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因为经常去祷告，经常去亲近上帝的时候，有的时候他那些旁边的朋友甚至跟他了解不多的人，有的时候会突然冒出一句来，你是不是基督徒啊？对吧？我们自己都遇见过这样的事情。我那时候信主时间不长，然后我的一个同事是佛教徒，然后他就跟我讲佛教的，然后我就跟他辩论，其实我那个时候还比较胆怯，不敢讲自己是基督徒，然后就跟他讲说这样子不合理啊那样子，然后他突然就冒出一句来，你是基督徒吧？然后那个时候不得已承认，对了，我是基督徒，还不好意思。其实当你跟上帝因着基督建立关系的时候，上帝就开始在你生命当中放下更多的记号。当你把神的使命当作你人生的方向和目标的时候，你也开始有神人的这种特征出现，阿们吧弟兄姊妹。而且当我们讲到说摩西是神人摩西的时候，我还希望大家注意一点，注意什么呢？摩西生命当中有很强很美好的人性光辉。哎，你讲摩西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你很排斥他，还是你觉得他很温暖？其实他很温暖，真的。弟兄姊妹，你知道摩西是什么时候的人？按照我们现在的公元纪年，你知道摩西是什么时候的人？摩西是公元前1600年左右的人。我给你做一个横向对比，你就知道我们中国现在我们知道最古老的文字是什么文字啊？甲骨文。你知道我们有据可查的甲骨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吗？我们能够找到最古老的甲骨文是公元前1400年，所以很有可能1400年前，我就是摩西写摩西五经的时候，我们甲骨文还没出现呢。但是你觉不觉得摩西是个老古董？你有没有觉得摩西跟你格格不入？不会。你知道我想讲的是什么吗？当一个人跟上帝亲近，以至于人说这是神人的时候，他身上有很多神的这种光辉印记的时候，这个人的人性不是被消灭掉，这个人的人性因为他跟上帝亲近的时候，他人性的光辉会亮得不得了，会温暖得不得了，会有力得不得了，这个就是跟神亲近的结果。弟兄姊妹啊，所以你千万不要误会，我们经常用错误的标准去看的时候，所以有些人自命清高，装作不食人间烟火，我们就说，哇，这个人好厉害，哎呀，我觉得这个人不得了。其实真正越亲近上帝的人，他越不是这样子的。越亲近上帝的人，就像主耶稣基督说，他说你们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的内心什么？柔和谦卑。你看到那些人到耶稣面前来，有没有一个人怕到耶稣面前来？大麻风也敢到他面前来，瞎眼的也可以，结舌的也敢，然后税吏妓女都敢到耶稣面前来，因为他的人性的光辉，阿们吧。 所以你越亲近上帝，其实你的生命会散发出那种神圣的、那种奇妙的、那种人性的光辉，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真的要学会，真的是按广东话说叫带眼识人。我们很多时候是看着那些人，哇，装作很清高，然后啊，头也扭着，脖子都快扭歪了，然后我们就说厉害厉害，这人厉害，这是吧，真高，是吧？其实那些不是高人，真正的高人没有那样子的。越亲近上帝越谦卑，越亲近上帝你就越想亲近他，阿们吧。甚至你在他面前你觉得好像很自然，你都没想过，你在耶稣身边的人都没想过说这是神的儿子，是吧？他觉得就是我们中间的一位，你看到了吗？而且当我们看神人摩西的时候，我们在讲你要做神人跟基督要有关系。真的弟兄姊妹，在这里的话我们来读两节的经文好不好？我们来读两节的经文。第一节的经文我们读一下，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我们 PPT 上有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然后我们再读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我们怎么才能做神人，你知道吗？其实神人就是披戴基督的人。有没有比基督更好、更神圣、更荣耀、更圣洁的？没有了。所以当你披戴基督的时候，你就会大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明白这个道理，当我们去晓得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会豁然开朗。所以我们有时候说，哇，旧约里面讲摩西是神人，哇，太好了太好了，然后我永远也达不到，我永远达不到，我就是叫个基督徒好了。其实你知道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吗？基督徒就是披戴基督的人。所以基督徒是很尊荣的一个称呼，阿们吧。从这个角度来讲，基督徒这个称呼和神人的称呼是相当的，因为你不可能更好了，阿们吧。所以你要珍惜这个身份。所以有些圣师说，我宁可不要做君王，我都要做基督徒，对吧？因为君王都比不了基督徒这个称号这么尊荣。所以你要披戴基督。而且但是我们就说，你不能说哎，我就披戴基督我就怎么样，你要去效法基督，阿们吧。越像基督就越像上帝，同意不同意？一个人越像基督就越像上帝。其实当初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是照着什么造的呀？是照着神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上帝就想让我们像他，但是因为什么东西让我们不像他了？因为罪，罪把我们扭曲了，让我们变得像鬼魔一样。那什么可以把我们改变过来？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把我们重新变成新造的人，对吧？所以你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成了新造的人，你要去效法基督。所以你越像基督，你就越像神人摩西，你就越像神人。而且我们还要去讲，我说真的是这样子的，什么叫神人？像基督的人就是神人，阿们吧。所以你为什么看到摩西这么亲切？因为摩西很多方面像基督，阿们吧。所以你看我们刚才讲了，主耶稣说我的内心柔和谦卑，然后圣灵感动摩西，在摩西五经里面说了一句话，如果放到我们这些伪善的人，我们就不肯写。圣灵感动摩西说什么呢？写了一句话说，摩西比世人都谦卑。摩西自己写的哦，圣灵让他说写，摩西就起来，摩西比世人都谦卑，他就写下来了。这就是真谦卑，对吧？上帝就告诉我们说，你看主基督内心柔和谦卑，摩西也是比试。你看那些以色列人去攻击他的时候，摩西没有一次说，喂，你们搞清楚一点好不好，我一百多岁的老人家，我把你们从埃及带出来，我乳养你们如同乳养自己的孩子，你们又没有一个跟我的姓，是吧？你们一个姓摩的都没有，对吧？你们这样对待我，你们好意思吗？摩西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一次都没有，对吧？摩西每一次以色列人攻击他的时候，他就谦卑服服在上帝的面前，跟上帝去祷告，阿们吧。真的弟兄姊妹啊，所以什么叫做神人？像基督的人，你要去效法基督，你越像基督，人在你身上就越能看见神的光辉，阿们吧。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就我们说你看摩西的三个身份。哪三个身份？第一，摩西是什么？神的仆人，他不是自己的仆人，是神的仆人。第二呢，摩西是神的什么？朋友。第三呢，神人摩西。 那我们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最后我们讲一点点，我们说摩西跟我的关系，摩西跟我的关系，摩西这么伟大跟我有什么关系？我高山仰止，我骨折式仰望，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摩西这么伟大，圣经记在这里其实是来告诉我们的，告诉我们什么？弟兄姊妹，我希望弟兄姊妹你要去知道摩西为什么这样伟大，摩西为什么这样伟大，不是因为他做了伟大的事，而是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人。同意不同意？我们很多人都是搞错的，你知道，我按照世上的标准，一个人伟大就因为他做的事伟大，事情不伟大我就不说他伟大，所以我们经常搞颠倒。其实一个人伟大因为什么？因为他是个伟大的人才能做伟大的事。同意不同意？如果你不是伟大的人能做伟大的事吗？做不了。好，摩西怎么样成为伟大的人的？摩西怎么成为伟大的人的？弟兄姊妹，是因为他亲近神，对吧？谁最伟大？弟兄姊妹，上帝。所以一个亲近上帝的人，他一定脱离卑贱，成为圣洁，成为高尚。所以你愿意做一个卑贱的人，还愿意做一个高尚的人？你想做一个高尚的人，你知道要做什么吗？不是整天自命清高，拿一本书说，你看你看不懂吧，我这本书啊超级复杂，我现在在看高等物理高等化学，我在看最复杂的书，你们都听不懂啊，我很高级。不是，你要成为伟大的人就是亲近神，你亲近他，他就使你伟大，他就使你生命不一样，对吧？所以摩西因为总是亲近上帝，总是顺服上帝，让上帝在他身上做工。谁能使你伟大？我再问弟兄姊妹，上帝，对吧？上帝怎么使你伟大？是不是你说，哎，我信了耶稣以后，砰，我就伟大了？上帝其实要干什么？塑造你的生命。但上帝真的是很爱我们，上帝不违背他自己，上帝塑造你的时候从不强迫，上帝不会强迫你的。所以你不愿意让上帝塑造你，上帝会不会说你不愿意我也得塑造？会不会这样子？没有，上帝就让你等。所以四十岁的摩西不就是这样子吗？当他自以为是的时候，他就受很大的挫折。然后我相信摩西到米甸旷野那四十年不是白做的，那四十年上帝就在塑造他。所以当他八十岁有荆棘火焰，上帝跟他说话，一说话他就认出这是上帝的声音，对吧？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让上帝祝福我，我让上帝塑造我，我顺服上帝在我身上的工作。弟兄姊妹，你不要总是想着说我要为上帝做什么，我要为上帝做什么，你要问一句，上帝在我身上正在做什么工作啊？上帝还在我身上做工作没有？我知道上帝在梁弟兄你身上做工作，我看见了，但上帝在我身上还没开工呢，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上帝在我身上的工作起码三年之后，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上帝随时准备开工，其实上帝甚至已经开工，但是你一直在拖延工期。为什么？因为你不愿意让上帝塑造你，因为你想自己塑造自己。所以摩西为什么伟大？因为他顺服上帝在他身上的工作。阿们吧。而且我们再去看，我说当我们去看摩西，摩西跟我们的这种对比的时候，其实摩西和我们一样平凡。上帝专门用八十岁的摩西就是教你这个道理，但是我们还不断的要神化人，我们说哇，你看摩西能活一百二十岁，他绝对非同常人，他绝对非同常人。不，上帝就告诉我们说，一个八十岁的老头子，我能使用他做成这么大的工作。其实摩西是和我们一样平凡的。所以圣经里面有一节经文特别感动人，就是雅各书里面第五章那里讲说，以利亚是和我们什么一样性情的人。摩西为什么非凡？是因为他在祭坛上把自己交给那非凡的上帝，所以他就拥有了非凡的人生。阿们吧。当你愿意把自己也在祭坛上，就是在基督里，你说主啊，我将我的生命交给你，你也一定开始非凡的人生。所以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已经会背了，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把它视为平常，绝不平常。那句话告诉我们说，我亲爱的弟兄啊，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怎么样？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当你把自己献在上帝面前当作活祭，你说主啊，求你塑造我，你放心，你就会开始一个非凡的人生。 只要你让自己不要经常说听命令的时候坐在宝座上，听完了我听命令的时候让上帝坐宝座上面，听完命令我又坐宝座，你不要这样子。你一直让上帝坐你的宝座上面的时候，你一定改变，你大不相同，你也会成为一个非凡的人。阿们吧。因为圣经里面还有教会历史当中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摩西就是这样。当摩西从宝座上下来，让上帝坐在他人生的宝座上面，接受上帝的塑造，顺服上帝的带领，这位非凡的上帝就使用平凡的摩西做了非凡的事情。今天的我们也可以，所以求主带领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好，我们就讲到这里。那我们最后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真的是看到摩西有一个非常非常丰盛的人生。我们今天讲的真的只是一点点，但是主啊，求你让我们透过摩西一定要看见你，让我们知道摩西的生命如此不同是因为你塑造他的缘故。所以主啊，求你让我们像摩西一样，我们随时随地都能建立自己的祭坛，我们又有独处的祭坛。主啊，求你让我们真正做上帝的仆人，就不是我们自己做主，而是上帝做主。也特别的求主你加恩赐福引导我们，让我们在祭坛上面与你交心，我们来听你向我们说话。也求主你引导我们，让我们不断的披戴基督，效法基督，跟从基督，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主基督的时候，神人摩西所做成的这些奇妙的事情，你也会在我们生命当中做成。也特别求主让我们注重的不是事情，乃是与你的关系，就使我们更新，就使我们成长，就使我们成为帮助更多的人归向基督。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